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在每一个主日一同在线上相聚啊。我们也借着每一次主日，在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恩典。因为我们想到，我们的一生在地上都像一场考试一样，都在不断的考验当中。但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这样的人生和考验当中，能够站立得住，或者最终就像火烧过，能够被试炼，剩下的有所宝贵的，有所价值，可以存留到永恒的，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用他的血洗净我们，所带领给我们的救赎恩典。若非如此，人生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不管我们在地上曾经取得过什么样的成就，曾经达到过什么样的高度，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依然发现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贡献，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积累任何人生的价值。但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哪怕我们的一生终将好像如飞过去，终将如同一声叹息结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藏在基督里面，这是我们的确据和把握。我们一起来思考希伯来书11章。如果我们觉得来看希伯来书前面的圣经，我们会觉得很困难，因为讲了很多。我们可以通过圣经神学这样理解整个希伯来书，你就知道希伯来书将整个旧约和新约在耶稣基督里面以基督为中心，有很多对旧约的解释，在新约当中新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呈现。当我们要理解旧约，我们必须通过新约的视角来理解。但是是不是旧约和我们之间就那么的遥远呢？通过希伯来书11章。特别是透过圣经当中那些栩栩如生的每一个在历史当中的真实的人物，通过他们的人生，让我们看到信仰不是一套让我们觉得难以去，好像很难的一套理论性的神学知识。信仰就是在他们活生生的人生经历当中所经历到上帝在他们身上施行的拯救和作为。尽管在新约当中，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所得的这救恩是更加清楚和明白的，但是旧约的信徒们，他们所蒙受的恩典也不是模糊不清的。相反，我们透过新约的视角，希伯来书11章去看的时候，我们反倒看得更加的清楚。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从11章的往下，我们来看，我们要看的今天的圣经是希伯来书11章。20节到22节，今天经文不多，请古布老师给大家读一下。
好的，以撒因着信，就有着其他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好，感谢主的欢迎。
谢谢古老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向我们所呈现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奇妙。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除你之外再无神，在你之外也再没有救主。你向我们施行这莫大的救恩，将我们从黑暗、死因和撒旦魔鬼的权下拯救出来。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不是在虚空当中度过，我们一生的盼望不是在这个地上。当这地上的一切终将消失过去的时候，我们在永恒里已经有了一个全然的住处。虽然在今生我们不可能完全窥见那永恒的荣耀，但是你借着今生已经向我们显明了那荣耀的真实，并且让我们因信今天就可以住在和享受在你即将 你已经赐给我们和将来完全要展现给我们的福乐当中。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透过希伯来书的圣经来思想耶稣基督你的恩典是如何的浩大，如何的临到，也如何的成就在众圣徒身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的，今天我们所看的希伯来书的这三节圣经呢，是集中看三个人物。这三个人物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呢，依着时间的次序呢，这是祖孙三代，从以撒到雅各到约瑟，这是一家人连续的一个上帝拣选的列祖的一个次序。作者用非常简练的语言，很短的圣经总结着这三位祖先的信心。那他们三个人呢，在作者的总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个特点呢，基本上啊，无论是在提到以撒、雅各或者约瑟的时候呢，差不多在集中他们，聚焦他们的信心的点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在他们晚年的时候，也差不多都是在临终的那一段时间啊，聚焦他们的信心要点。第二个共同点呢，就是都将他们的信心集中在他们为子嗣的祝福或者嘱咐之上啊，这是他们祖孙三代的对他们信心的一个评价的一个共同点。那么究竟为什么作者其实圣经当中关于这三代祖先他们在创世纪当中的记载的篇幅内容是非常多的。那也许正是因为创世纪对他们的记载已经很详细，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作者只选取了这一个点来讲述他们的信心。那么这几个点呢，对我们来说的话，有哪些启发和帮助呢？好，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哈。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特别是20节的时候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对于作者从这个视角来谈以撒的信心的时候，你是怎么去思想的哈？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创世纪27章的圣经，因为这段时间因为一直灵修创世纪，我们对创世纪这些内容是比较熟悉的哈。27章的圣经，我相信都会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就是呢，我们很难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居然说以撒的信心表现在他为雅各和以扫祝福这件事上。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要说以撒的信心，在他一生当中，其实有很多可以去讲说，或者说值得大家去留意思想的。比如说，以撒是一个很顺服上帝的人。从他和他的父亲一起上摩利亚山，到他的婚姻，以及他在世寄居的日子，都表现出他对上帝应许的一个信心和顺服。对，这样一个顺服的特征呢，在以撒身上呢，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作者唯独节选了以撒为雅各、以扫祝福这件事，而恰恰呢，在这件事情当中呢，我们都知道，在以撒祝福这件给孩子们祝福这件事上呢，的确是充满了很多人的错误，让我们一窥看见这一个应许的家族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呢，不尽人如意，甚至你会发现，无论是从以撒去看，是从利百加或者从他们两个孩子去看，这个家庭的生活简直是糟糕透了，充满了谎言、欺骗、仁义、肉体、自私等等在这其中。但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居然把以撒的信心聚焦在这个点上呢？我想仍然有很多的深意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往后的历史呢？我们都会看到呢，亚伯拉罕是上帝所拣选的，神从万族万国当中所分别拣选出来的第一个被拣选的子民。 对吧？那亚伯拉罕呢？圣经当中呢，并没有提到他为后代的一个祝福，只讲他临终之前将他的孩子们分散，只保留所有的财富继承权都给了以撒这件事情。从以撒开始，才有了一个，就是作为这个列祖，或者是作为祖先，他们为自己的孩子祝福这件事，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但是这件事的本身呢，在圣经当中留下的祝福就不是那么美好的。那他的信心究竟如何在这件事上体现，让我们看到的呢？好，这里面的内容呢，我们都已经熟悉，很熟悉，我就不再多说。但是呢，我要读一点圣经给大家看。那希望大家在这一点当中可以有一些思考。记得27章，我从中间挑选几节哈。27章的第一节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为你祝福。”好，另一段圣经呢，在30节，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得蒙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撒说：“他名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2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撒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以撒回答以撒说：“我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好，我们从27章的一开始，我们看到，当以撒已经年老，当他想到在他临终之前要为孩子祝福的时候，当然我们都看到了是一个，实际上是以撒在一个似乎是一个灵性并不那么强壮，甚至有些完全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决定为自己的孩子祝福。上帝赐给以撒2个孩子，但是不同的是，似乎从一开始这2个孩子呢，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是完全不同的。从上帝对利百加开始说话，都表明这是有2个国家，是2个族类在你的腹当中，虽然都由你所生，但是这两个是全然不同的。所以，从这2个孩子出生到长大，整个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从2个孩子的特色身上，还是父母对他们2个孩子的态度上，都显明这2个孩子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意味着，在这2个孩子当中，只有一个是蒙拣选的应许的子孙，是承受亚伯拉罕之约、承受以撒之祝福的人。那究竟这2个如何做决定呢？按以撒来看，他按着自己的意思呢，因为他喜欢以撒，他经常吃他的美味，他也想着理所当然的这是长子，按着自然次序就应该是承受上帝的应许和祝福的。他也希望趁着自己还健在的时候，能够将这样一个应许和祝福给到这样一个儿子。很显然，从一开始我们看到以撒在这件事上，他并没有完全去寻求上帝的心意，按着上帝的心意来祝福他的孩子。从这2个孩子当中，他并没有完全按着神的旨意去分辨哪一个是真正上帝所爱、所拣选要承受亚伯拉罕之应许的，只是照着他自己的一个意见就这样做了这一个决定。当然，我们觉得这是以撒的软弱。 而同时，我们也看见，在这个家庭当中，利百加他虽然从启示的角度来说，他比以撒更清楚，上帝所拣选的是雅各而非以撒。虽然就着次序来说，雅各是次子，而以撒是长子，但是就着上帝的拣选来说的话，的确是雅各。而这一个母亲也没有用一个合乎敬虔的方式来寻求依靠上帝的保护，或者寻求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成就他的拣选和他的旨意，也没有按照正常的一个方式和丈夫有合适的、合理的沟通，使得他们夫妻能够同心合意的照着上帝的旨意为这两个孩子祝福。但是这又如何呢？父亲按自己的意思，母亲用自己的诡诈教自己的孩子，用欺骗的方式，仿佛他们成功了，他们获得了通过欺骗父亲的方式获得了是父亲的一个祝福。但是回到这个事情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结束的在哪里呢？就是当以撒祝福完毕了之后，以扫进来，当他知道了事情整个的真相之后，以撒的反应是如何呢？我们再思想，假如说一个家族的一个家长、父亲，他是代表着一个家族的一个领袖来为自己的后代祝福的话，那么似乎在这件事情上，以撒是不用那么惊慌的。按我们来想，如果他来决定为孩子们祝福，如果真的前面的祝福的对象可能错了，可能他用了一些欺骗的方式来获得的这个祝福，难道以撒还不能够重新祝福或者另外祝福吗？这就是以扫所理解的。所以以扫非常的痛苦，他祈求他的父亲说：“难道你不能回心转意吗？如果这个祝福是由你来祝福的，那么你能给雅各祝福，你也能给我祝福。”雅各虽然用欺骗的方式把最先那个祝福已经领受去了，但是难道你没有权柄来决定继续祝福或者是改变这个祝福吗？啊，这就是以撒的信仰和以扫的信仰中间一个很大的区别。虽然我们说以撒在祝福孩子这件事上表现的是非常属肉体的，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根本就不像一个属灵的成熟的一个灵力非常清醒的一个长者老者一样。但是你要知道，哪怕是一个看上去眼目昏花，甚至在思想和判断上有错误的人，你不要轻看他。圣经既然说他是因信给他的孩子祝福，那你就知道，其实这样一个人，他对上帝以及上帝的祝福和应许的认识，也绝不是泛泛之辈所能比较的。特别是像以扫这种属肉体的人，根本是无法去比较的。在以扫看来，这完全是取决于父亲的心意和决定，具体说跟上帝有没有关系呢？在以扫看来，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以扫是一个对上帝没有认识的人，在他看来，祝福就在父亲的手中，父亲可以决定给他祝福，就可以得到这祝福。然而，在以扫看来，不是这样。虽然在这件事上，他做的判断是不清楚的，甚至是有偏差的，但是以扫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祝福这件事不是他来决定的。他虽然是祝福的一个中介、媒介，是一个经办人，但是祝福的源头不是他，祝福的源头是上帝自己。这样一个祝福是来自于他自己，是基于他自己的恩典，是基于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他自己决定要将这样一个祝福给谁就给谁。所以，当以撒听见这样一件事，非常惊惧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惊惧当中，其实是让人看到一件事：不管以撒犯了多少错误， 或者他的妻子也有多少错误，两个孩子都在错误当中用错误的方法来争夺、争取祝福这件事情。人怎能越过神的旨意？人怎能越过上帝的主权来决定我能得到什么呢？所以，对于一个敬畏神的人来说，他可以可能会有一时的软弱、失败，甚至是昏迷，但是在他里面对上帝的认识却仍然是非常确定和清楚的。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可改变的。这件事情就表明了这是上帝的旨意，人根本不能改变。他错误的理解了上帝的旨意，但是上帝的旨意还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成就。人错误的去获得上帝的祝福，但是上帝的祝福依然照着他所拣选的人要祝福。这件事情谁能做主呢？所以在以撒为两个孩子祝福这件事上，尽管以撒是他所爱的，他也很想把上帝的恩约的祝福，这样一个应许的恩典给到以扫，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他只能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他只能承认这件事情是不可改变，是不可挽回的。他不过是一个仆人，他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而祝福的主权完全出于神。虽然以扫不停的哭喊，祈求他的父亲也给他祝福，就是他也盼望说，我能不能得到同样的祝福？这件事情也不由他的父亲做主，也不由他做主，而由那位至高的上帝来做主。所以，虽然以撒后来也为以扫祝福，但是两者的祝福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祝福是属天的，是与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样一个永恒的恩约有关系的，一个是与此约没有关系的。你也可以认为，上帝给雅各的祝福是借着与上帝应许之约的联系，将这样一个恩典带给他，而以扫他也获得了属地的祝福，但是他是依靠刀剑度日，他是一个没有活在上帝的恩约当中，离开上帝恩约的人。所以，从以撒的身上，在为孩子祝福这件事上，我们深深的看到一个人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一个人真正的信心，第一是非常清楚的知道恩典是出于耶和华，祝福的源头是在他那里，不是在我这里，不是由我决定的。这并不是说一个认识上帝恩典的人，他真的就完全没有自己，他可能还有很多自己的意思，甚至自己的想法、喜好和决定。但是还有一点，他不仅认识恩典，一个认识恩典的人，同时是一个认识上帝绝对主权的人。也就是说，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主权是两个不可能分开的事。你认识上帝恩典的同时，也一定认识到他100%的恩典就意味着他绝对的主权。如果说你认识恩典而不认识主权，那只能说明你还不认识恩典。你只是把恩典和祝福当做一种好处，当做一种我可以去掌握，我可以去获取，用某种方法去获取的那些好处而已，那都不叫恩典。因为恩典是白白的，就意味着你不可能去操纵，你不可能去换取，你不可能以任何方法去与它交换。既然如此的话，那就是出于上帝完全的、绝对的主权。既然是出于上帝绝对的主权，那么人能做什么呢？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100%完全的来学习去顺服他。哪怕在学习顺服的这个过程当中，人都不是说从一开始都能够很好的去顺服，但是你必须去认识这样一个主权，既然是出于神，那么我们只能完全的去顺服他。所以，以撒在祝福孩子这件事上是有他自己的软弱，但是他的软弱 也不能隐藏他真实的信心，因为真实的信心一定是对上帝主权完全的一种降服，就是不断的一个降服的过程。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信心，总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出发来去看。看我这段时间，我表现的热心是不是足够？我的热情是不是高？我的行为是不是足够好？甚至我的判断力是不是足够啊？符合于一种标准化的神学的一个答案，一种去生活，其实都不完全是这样的。虽然良好的信心、健康的信心，一定是伴随着一个正常的情感、正常的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行为，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这三者并不随时随地都是保持着一个绝对的平衡。在很多时候，你会不知不觉可能会陷入在思想的一个混乱或者不够清楚的一个状况，也有一些时候，你的情感也可能落入了一种麻木的状态、低沉的状态。当然，也有很多时候，你也可能会落入在行动的迟缓当中，不能够跟随到上帝的旨意去行动。但是这又如何？最重要的是，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如何建立的这样一个恩典，也就如何建立了他绝对的主权。而这样一个主权在你身上的统治，从上帝的恩典拣选你，临到你那一天，从上帝说：“我是你的神。”我要做你的神，你要成为我名字下的子民。我要与你立约开始，就意味着你或者说是被动的，已经伏在属于进入到这样一个恩约当中。既然在这个恩约当中，那么你的顺服就是必然的。你所有的生活的一个经历，都是在不断的去学习降服的过程。哪怕像以撒，到了如今已经年纪老迈，这一生他有过非常多光彩的、得胜的、荣耀的那些美好的属灵顺服上帝的经历，但是在这一刻，他仍然要从自己的失败、软弱当中，还要伏在上帝的面前，承认祝福是上帝完全的主权。所以在对两个孩子的未来之上，根本不由他做决定。也许照着他想，以扫是我所爱的，我希望他来承受我父亲的这样一个恩约和祝福。可是上帝的主权既然拣选的不是以扫，而是雅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老人来说，对于这样一个父亲来说，他也只能将他的情感，将他的意愿服在上帝绝对的主权之下，他也必须去看重和顺服于上帝的主权。当然，对于一个这样的父亲来说，可能是觉得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我相信任何一个爱自己儿女的父母来说，都不希望看见说自己所爱的人，他的人生走向，他的结局是与上帝的祝福和恩约没有关系的。但是他只能服于上帝的权下。所以，每一个今天的跟随主的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从这些属灵的前辈身上，我们所学习、所看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上帝做主，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替神来做出判断、做出决定，说我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然后求上帝、求神，你照着我所想的来祝福这个，恩待那个，临到这个，这个不由我们做决定，由上帝他绝对的主权做决定。虽然从人情关系上，父亲和儿子是多么亲密的血肉之间的关系，但是从属灵的恩约的角度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儿子怎样属于上帝，父亲怎样属于上帝，儿子也怎样属于上帝。神借着先知也一再的告诉以色列人说：“为父的怎样属于我，为儿女的也怎样属于我。”每一个人都要独立的站在永恒主的上帝面前。 做父亲的只能站在自己父亲这样一个使者、仆人、管家的职分上，站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祝福。你只能相信并且顺服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主权，并为着上帝的主权向上帝感恩，也为着儿女在神面前祝福祷告。而决定上帝怎样施恩和祝福的，仍然是由上帝自己。所以，我们也许觉得来说啊，这个以撒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败。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这正是一个真正信心真实的一个彰显和价值所在。所以，真正的信心和虚假的信心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在他们对上帝主权的认识和顺服是不一样的。好，看完了以撒之后呢，我们再来看雅各的祝福。希伯来书说呢，雅各临终的时候呢，雅各临终的时候呢。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呢，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作者既然将雅各的信心集中在他临终的那一段时间，这并不表示说雅各的信心只在这个时候才有，而是说呢，我们可以这么认为，雅各的人生，雅各的信心是在他一连串人生的时间和遭遇的经历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直到在圣经当中所聚焦的这一点，我们在灵修当中也会发现，雅各临终的时候呢，的确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显现出一个成熟的信仰的一种样式来。雅各身上有很多特征。它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容易看到，在亚伯拉罕或者在以撒、约瑟他们身上有很明显的、很高贵的、很美好的品格。但是你从一开始来看雅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雅各原来是一个没有什么好品格的人。从他与父亲与自己的哥哥打交道的整个他的人际关系的过程当中，你都看见雅各是一个工于心计，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一个人。他并没有那些仿佛我们所一眼看到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个高贵品格的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如何最终被上帝拣选，以致塑造？建立起这样一个对上帝有执着的、一个闪着荣耀光芒的那样一个圣徒、一个信心呢？最后的雅各让我们看到，他对自己孩子的祝福呢，与他的父亲呢，显出了很不同的地方。在创世纪呢，48章那里呢，同样讲到在雅各年老的时候，为他的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是这样说：48章的第10节说，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与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妻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玛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手在玛拿西的头上。玛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 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在这一段雅各给约瑟的祝福当中呢，也有很多和他父亲相似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在哪里呢？一个就是他好像跟他的父亲一样，都是到了年老眼睛昏花，这点是一样的，对吧？以撒也是到了年老眼睛昏花，根本分不清，甚至他自己的儿子他也看不清楚去分辨。雅各呢，也到了临终的暮年，也是一样昏花不清。那以撒也是要为两个孩子要分别祝福。那在这里呢，以色列或者说雅各也要为他未来的两为呃要为他的两个孙子分别祝福。但是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上帝的应许，对上帝的祝福更加透彻的心灵的眼睛。从肉体的眼睛来说，雅各此时也是已经昏昧，已经昏花，已经辨不出人影人样，已经看不清楚了。但是从心灵的、从信心的眼睛来说，他仍然是看得非常的清楚。他如何的决定，如何的将约瑟的立为长子？虽然之前呢是流便是长子，但是在流便犯罪这件事上呢，他的长子的名分呢就归了约瑟。从哪里可见呢？在这里呢，当雅各说你生的这两个孩子要归于我的名下，要与我其他的儿子一样，要与他们同列得祝福，得产业的份，就是立约瑟呢。实际上在这里呢，就是立约瑟为长子。当然从这个整个他们的家庭关系来看呢，雅各对约瑟的爱呢，本身就具有着天然的那一种感情，更爱约瑟，因为这是他所爱的妻子为他所生的。约瑟也是从小显出美好的属灵的品格，也是他父亲所钟爱的。然而，就是在这一个孩子身上，雅各在他一生的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最受试炼的地方。当上一周我们分享亚伯拉罕受试炼的时候，是将他独生的儿子献上，是在一个上帝明确的命令和呼召当中来执行顺服上帝的命令。可是呢，雅各是不一样的。雅各是甚至在上帝完全没有告知他，是在上帝隐秘的旨意当中，就直接决定了将约瑟投入在一段与他分离的。似乎他被隐藏在一个黑幕当中的人生经历，在约瑟与雅各分离的20年的时间当中，他丝毫不知道约瑟的死活，甚至在，也就也也可以说，可能说呢，在他的观念当中，约瑟已经死了，已经终身再也不可见了。这是他最爱的一个孩子，也同时寄托着他对他所爱的妻子的一种更加倍的叠加的爱，但是上帝却允许，却让他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极大的黑暗当中。在这样一个黑暗当中，几乎哦，不好意思，我中断了啊。好，现在能听到吧？好，感谢主。好，我们说，当约瑟被卖离开雅各之后，几乎是你可以认为呢，仿佛上帝将雅各人生在地上最大的喜乐与盼望全然的夺去了。对于雅各来说，他人生最大的盼望和快乐，在他妻子所爱的人离他而去之后，就是这唯一的儿子。他所以加倍的宠爱这个儿子， 是表达了他人生最大的一个安慰和盼望，就在这一个孩子身上。我们当然可以从痛苦的人生当中非常能够理解雅各这样的做法，但是你要相信，也要看到一件事，就是上帝所爱的人，他要在他生命当中要做的工作，要历练的，要历练他的信心，可能会将他生命当中唯一的最大的挚爱和安慰呢，悄无声息的夺去。在这件事上，上帝没有和以雅各有任何的商量，没有告诉他什么原因，也没有告诉他任何的经过，甚至直到最后，他听他的儿子们带回这样一个消息，说约瑟在活着之前，他都不知道这一个事情的真正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呀。因此，他活在一个非常悲惨的状态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人生到这一步，实际上是了无生趣的，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因为你最爱的人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都看不到他们，都不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觉得人生没有什么盼望。虽然儿女成群，财富无边，但是心里面是有一种无法填满的缺失，那你说这是雅各信心的一个低谷呢，或者是他信心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呢？我们的确看到，一个真正的信心，就必须会去承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实的盼望的时候，你要怎样去生活下去呢？对雅各来说，唯一的盼望就是那位上帝，那是他唯一的盼望、喜乐和安慰。因为在地上再没有让他可得安慰的人，而他的眼睛只能仰望那一位曾经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上帝。在他人生第一次走在孤单的旷野当中的时候，在梦中向他显现的那位上帝，他所爱的妻子离他而去，他所爱的孩子离他而去了，但唯有那位信实的上帝，至始至终，永远不会离开他，仍然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即使当他听见约瑟还活着，心里面再次腾升起来一种盼望的时候，他决定要去埃及，要去见一面自己孩子的时候，那一夜他下到别室吧，那一夜他献祭与耶和华神，那一夜他再次与上帝有一个深切的敬拜与交通，直到在那一天，上帝在梦中回应他说：“雅各，雅各，你不用怕，你只管下埃及去，我要在那里使你昌盛。”并且我还要把你带出来，所以在这种人生的关系当中，当他再一次从一开始仿佛带着一种没有抱希望的那种信心来看待上帝与上帝同行的时候，直到再一次看见他所信的上帝是那位真实可靠的上帝，并不是像人在试炼当中，魔鬼给人的谎言一样，上帝根本不爱你，上帝是残酷的，上帝是残忍的，他会嫉妒人间相爱的人，他会嫉妒你人生的经历，他会将你的人生所有的理想与盼望全部击碎打破，让你落得孤苦伶仃，让你一生悲惨无比。不是的，而是在上帝的信实和恩典当中看见，神就是神，神永远是那位可靠和可信赖的。当他敬拜神、祈求神，当他从上帝那里得到回应的时候，他再次回到了他与上帝立的那一个盟约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他对这两个孩子的祝福，不仅仅是说收简单的收纳他们作为自己的名下的一份，而是带着他对上帝的完全的信心，而对后代的一个祝福，而且这样一个祝福对他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我们通过他的祝福可以看到，首先他说， 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他对上帝有几个方面的一个称谓。第一个，首先，这个神是我父亲，是我的爷爷，是亚伯拉罕他们所侍奉的神。在他们的一生当中，他们是这样的侍奉这位神的。第二，这位神不只是他们的神，这位神也是牧养我一生直到如今的神。这句话何等的厚重，何等的宝贵！如果这位神只是我爷爷的神，只是我父亲所侍奉的神，那么这位神跟我有着一个时空的距离，跟我有着一个个人之间的一个差别，但是他们所侍奉的神也是我所侍奉的神，更确切的说，是一生牧养我到如今的。一生牧养我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也许雅各真正认识神，是从他从伯特利那一夜在梦中见到神的那一个时刻开始。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在他回顾他的一生与上帝的关系的时候，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而是从一开始。这个开始什么？这个开始就是当上帝将他造在他母亲的肚腹当中，上帝已经分别他了，上帝已经拣选他了。用新约保罗的话说，善恶还没有分别出来，行为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要显明拣选人的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上帝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上帝就拣选了雅各。所以这一生，哪怕在他自己还没有经历到上帝的真实之前，上帝已经在爱他，上帝已经在分别他，在牧养他了，在预备他了。所以一生回望过来，这一生都在这位上帝的牧养与看顾之下，直到今日。所以人生总会有各种的起起伏伏，总是会有各种环境的变化。有些时候你满得上帝的同在，你满满的经历上帝的祝福，但是有些时候你又觉得上帝离你非常的疏远，你差不多感觉不到、看不到他的一个同在。也感受不到他的祝福，你好像上帝离你很远。可是当你再回过一生再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不管过去的人生是高山是低谷，是黑夜还是白昼，上帝始终没有改变，他始终是牧养我一生的。这样一个牧养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雅各一生只有一个职业，就是做牧人，因为他的爸爸也是牧人。他从小就学着放牧，一生都在以放牧为业。他太熟悉一个做牧人怎样来牧养自己的羊。从这个角度，他也深深的、更深刻的领会到耶和华上帝与他之间的关系，带领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这样一位神，又是拯救、救赎他的、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那使者是谁呢？这样一个使者让我们想到了谁呢？想到了在庇弄伊勒的那天，渡口的那天晚上，耶和华神的使者与他面对面摔跤的那天晚上，那是他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那也是他人生最糟糕、最恐惧、最可怕的那一夜，摆在他面前的人生。对他来说是完全没有把握可怕的那一夜，然而就在那一夜，那使者向他显现，那使者拯救他脱离了一切的死亡、恐惧和患难，将他从他所没有把握的那种环境当中拯救出来。其实雅各的一生经历真的是丰富多彩。但是大多数的确是坎坷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一生的日子不如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是又少又苦，的确是非常的艰辛和痛苦的。当然，其中有他自己的一个人性的最软弱所埋下来的后果和过犯。 但是那又如何呢？上帝乐意使用一个人一生的遭遇，特别是患难、苦难的遭遇，来塑造一个人，来建立与他的关系，来启示他自己，让他认识他的话，那么这些患难就是最有价值的，就是最有益处的。所以很多时候，我想我们都不太喜欢雅各的人生，甚至如果你和雅各在一起，你也不太喜欢雅各。我们比较喜欢像以撒这样的孩子，我们也比较喜欢像以撒这样的人生，比较顺利，比较看上去就比较温顺，不会给你做父母的造成很多的困难，不会惹出很多的事情让你来为他处理，让你来帮他去面对，他好像成长的都非常的自然很好。但是雅各不是这样的，雅各的人生就是看起来让你觉得他长得就是奇奇怪怪的，他总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做事不按一定的规则，他总是免不了去经历人生各种。我们如果再联系到上文以撒为以撒为他们兄弟两个祝福来看，你似乎看到，如果单从今世的一个人生的经历来说，好像蒙祝福的不是雅各，反倒是谁呢？是以扫。以扫多么顺利啊！以扫被他父亲所爱，以扫承受他父亲很多很多的一个财富和祝福，甚至多到他没办法和他的兄弟在迦南地同住，他自己去找了另外开辟一片天地，另外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他的人生成就。是远远超过以撒，超过雅各的。在以色列人还在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已经建立了王国了。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在从属天的角度来看，雅各的人生却是精彩无比的。上帝乐意拣选一个这样的人，他很糟糕，很烂，也很难被驯服，他有很多狡猾诡诈的地方。但是上帝说：“我要定睛在你身上教训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佩斗勒住你，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但是雅各的一生经受了上帝这样的一个训练之后，他知道是上帝救他脱离了一切的患难。在这些患难的背后，却成就了上帝一个荣耀的旨意。上一周我们在属灵分享的时候，还有一位姊妹还说：“我不想受苦，我很怕受苦，很不愿意去遭受苦难。”但是说实在的，假如你想获得属天更多的祝福，那么在位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喜欢受苦的人，但是你一定记住，你一定要去，你一定会去受很多。这不在于你本身的一个潜质，你是一个性格温顺的人，或者是一个乖僻的人，是一个狡猾很糟糕的人，这个都不在乎，只在乎一件事，只在乎拣选人的上帝。上帝如果定睛在你的身上拣选了你，那么你这一生就意味着你无法从上帝的那位绝对的掌权者、主权的手中脱离。你在他的手中可能会受很多的苦，但是他要救你脱离这一切。救你脱离这一切的意思是不是说让你免去这些苦难、这些患难，而是叫你从患难当中被提升，从患难当中被炼净，使你从患难当中得有完全和成圣。这就是极大的恩典的祝福。你想？假如这样一位老人眼望着属天的上帝和从他一生当中所积累的与神那样相交的一些属灵的那些财富的话，留给他的儿女的，这样的祝福是何等的厚重和有价值。他留给儿女后代的不是财富，而是他满满的与神之间的一个深厚的情谊和属灵的一些经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启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被记载在圣经上面，都成为特殊启示的一部分，给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不是雅各，而是雅各的神是如何的伟大，雅各的神是如何的荣耀，是值得我们信赖。 是值得我们敬拜和顺服。所以很多人总觉得顺服神太可怕了，顺服神就意味着我要消失自己，我要放下我的主权，我要把一切交给他，好像我没有自己，我没有自己我不就完了吗？我没有自己我就没有安全感了。你看到雅各没有？雅各如果一直紧紧的抱着自己，他有安全感吗？他所以为的安全感，当上帝把这些安全感全部都一一的破除之后，到最后只剩下他完全无法掌握的时候，上帝却显明，他始终是那位不动摇和不改变的上帝。上帝夺去了什么吗？上帝好像让他变得一无所有，但是上帝却让他丰富无比，因为上帝把自己全然的给了雅各。当上帝将他荣耀的名与雅各的名这样一个狡猾诡诈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上帝没有觉得任何的羞耻。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雅各当然不配的，但是这是上帝要在他身上所显明的功夫。所以，当他带着这样一个对上帝真实的信靠来为这两个孩子祝福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连他的儿子约瑟都觉得是不能，很难去理解的。他居然把两个手交叉过来，分别为两个孩子祝福。约瑟都心里很不舒服，不对吧？父亲是不是老了？是不是心里有些糊涂了？怎么可以这样呢？你看不见，难道我还不知道哪个是长子，哪个是幼子吗？难道我还不能够把他们两个的长幼次序安排好，来放在你的手下为他们祝福吗？按着人的想法，长子就是大的，次子就是小的，长子得更多的祝福，理所当然是如此。但是从雅各的经历当中，从雅各对上帝的认识当中，他知道上帝的主权高过一切自然的规律，高过一切的秩序，因为上帝随自己的意思行作万事。那你说凭什么呢？因为它是恩典的源头。既然是恩典，就是无条件的；既然是恩典，就是白白的。他既然有这样的恩典给你，都是不配得的。他当然有主权决定他要选择祝福谁，或者怎样祝福。所以以色列很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因为他也很清楚上帝要在他的两个后辈身上的心意是如何。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约瑟想勉强改变他的做法，说：“父亲呢？不是的，你这样错了。”雅各说得很清，雅各说：“我儿，我知道，我知道。”这句话很显然，他心里是非常清楚，上帝在这两个孩子身上的心意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是说上帝喜欢抬举某一个人，或者是贬低另外一个。而是说，上帝有他自己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他要怎样使用这一个，或者如何使用那一个。他愿意拣选以法莲，让他蒙受更多的祝福，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又如何？虽然他是次子，就像雅各，虽然他也是次子，他这一生最不甘心的是，我怎么做了次子呢？从一开始他就想做长子，结果一生都只能屈居其二，只能屈居其下做次子，但是那又如何呢？那能改变上帝的旨意吗？那能改变上帝的心意吗？不能，上帝的旨意是人不可能去改变。所以他非常清楚上帝在人身上的心意和计划，所以他所带来的祝福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而是出于上帝至高的主权。所以当我们说认识神，不只是认识神的恩典，伴随着认识神的恩典，一定是认识上帝至高的主权，而伴随着对上帝主权的认识，一定是谦卑和顺服。所以信心显在哪里？信心就显在信靠顺服，因为对应着恩典的就是我们无条件的信靠，对应着主权的就是我们绝对的顺服。所以，当我们在思想圣经上所讲的信心的时候，无外乎这两方面：一方面出于对恩典完全的信赖，表示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和能力来决定我们 我们能够从上帝那里获得任何我们以为可以对等的拿出来的东西条件，也表示既然是恩典，我们只能完全的顺服。这样一个顺服是甘心的，这样一个顺服，它不是出于是勉强的，而是真认识恩典，就真认识神的主权，而甘心的顺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这样的顺服带来的一定是极美的一个结果。第二，对雅各的信心，还有一个就是在年老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段圣经呢，更完整的记载呢，是在47章29节。以色列的死期将临近，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在床头敬拜神。希伯来书11章呢，其实就是节选的，或者说聚焦在雅各的信心在这一块。我们还记得在46章的初始，当雅各要下埃及之前，那一夜他求问神，他敬拜神。当上帝在梦中向他显现说：“你去，我与你同去。”并且约瑟必为你送终，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对吧？如果雅各的人生就是仍然活在儿女带给他的安慰当中，到此已经可以说心满意足了，对吧？一生想见的人最终见到了，并且能够为他养老送终，一生无求了，对吧？已经满足了。对于雅各来说，这一生不是因着在地上所获得的天伦之乐而满足，他的心所渴望的、所向往的，而是那一个更美的家乡。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上帝的应许。他对约瑟所交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从哪里说他对这件事情非常看重呢？他是一再的让约瑟在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指着神起誓。你说这儿子和父亲的关系都已经这么好了，还有必要把这件事情这么慎重，这样这么一种严肃性的去告诫吗？你想着约瑟，难道他不相信约瑟会听他的话吗？不是的，对他来说，这件事情是极其神圣和严肃的。虽然就他来说，他和他的全家已经全部搬往埃及了，他和他的全家已经非常安稳的在饥荒当中安置在扎根在埃及了。约瑟在此时的埃及也是位高权重的，在这里的生活是无忧的，是安逸的，是安全的。但是对雅各来说，这不是他的心所在，他仍然记得上帝对他的应许，上帝里与他所立的约，下埃及是暂时的，下埃及只是一个过程，哪里才是我的家？埃及永远不是我的家，迦南应许之地才是我的家。哪怕我会死了，但是我也要葬在我祖我父所葬的坟墓当中。你必须严肃的指着神向我起誓，要把我安放在那里，因为他的眼睛注目在上帝的应许之上。所以他对上帝的敬拜在哪里？在上帝的敬拜，就是整个回望人生的时候，他与神有这样一个约定，上帝与他这样一个约，上帝完全的信实的持守这样一个约，而他作为上帝的立约的另一方，他要回应上帝的约，他要忠心回应这样一个约，要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上。这也是上帝这个创世纪，就是整个摩西五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的核心点，就是以色列家要回到 应许之地去。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祖宗他们怎样在上帝的约中与神有这样一个约，他们怎样坚定的持守这样一个约，来回应这样一个约，你们也当如此。所以雅各的晚年是非常美的。虽然我们看到这一生是一个多经沧桑的老人，但是他的一生当中的确是一个看见天国的人，是一个看见永恒的人，是一个活在上帝应许当中的人。这一生的苦难也好，荣华享乐也好，都不能让他觉得说这是我人生值得所夸耀的。人生唯一所夸耀的，说值得我留恋的，就是那应许之地。因为那才是属于我的，所以真实的敬拜就是什么？真实的敬拜就是将自己的人生全然委身于上帝的圣约，活在上帝的这样一个恩约当中。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个很微小的人，我们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你的人生如果单单从地上来说，你可能觉得，啊，没有多少人会认识你。你这一生做过什么，或者没有做过什么，也不会有人觉得说对其他人有多大的影响。但是你知道，当上帝拣选你的那一刻，或者说当你蒙恩认识神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你的人生不是出于偶然，而是上帝将你的人生联系于他永恒的旨意和永恒的圣约当中。你的人生必然要归回一个事实，就是要归回到上帝的这样一个圣约当中，归回到这样一个圣约当中，在他那里可以完全的安心和顺服。所以，如果你的人生神让你经历像雅各一样的挫折和苦难，也或者上帝让你的人生经历像约瑟那样的有那样的成就、富足和荣耀。这些都不是你人生的一个目标，你的人生目标只在于说，神拣选了你，你在他的旨意当中为他而去。也许我没有给大家讲到很多具体的应用，但是这内在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如果你能抓住，这表示说，在这两个原则之下，你可以应用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场景当中，在你人生的每一个方面，都在这两个原则之下去行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所讲的信与他同行就是如此简单，就是如此去行。虽然其中仍然充满各样的挫折、困难或者是挑战，但是你不用怕，他的恩典足以可以让你安心，他的主权你可以全然的相信和顺服。好的，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下面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你荣耀的灵彰显在你所拣选的人身上，并不是他们本身有多么的出众，他们的本身有多么的有才华，有品格，有能力，而是你将你自己的荣耀显给他们看，你将你自己的荣耀在他们身上彰显。主啊，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贫穷，我们的卑微，我们的软弱，我们是一个罪人，在我们身上满了污秽和过犯，但我们祈求你。求你伸开你的膀臂来接纳我们，求你打开你的衣袍遮蔽我们，我们在你那里可得安息，我们在你那里可以领受丰盛的产业，我们也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有一个顺服的人生。尽管我们是一个骄傲的，是一个悖逆的人，但我们知道，你必然使我们能够全然的降服，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一生走在这条降服的路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